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,
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今朝我企喺大家面前，感到十分嘅谦卑。我请求各位喺我分享信息嘅时候，能够运用信心为我祈祷。我哋大家都已经离开灵嘅世界，进入今生呢个经常充满各样挑战嘅阶段，开始一段奇妙又必要嘅旅程。我哋活着。在世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骨肉身体，获得只有在离开天上父母的时候才得到的经验，还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会遵守诫命。我们在亚伯拉罕书第三章里面读到，我们要藉此验证他们，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。我们来到世上都带着天父的宝贵恩赐，也就是选择权。我们有特权在千千万万的事物上为自己作选择，从严苛的经验中吸取教训。我们要分辨善恶，还要区别苦与甜。我们学习到抉择是会塑造命运的。我很肯定我们离开天父的时候都满心渴望将来能够回到祂的身边，获得超升，这个是祂计划要赐给我们的，也是我们非常想要得到的。虽然天父要我们自己去找出并跟随那条回到祂身边的路，但是祂并不是在没有指示和引导下叫了我们下来这里。相反，祂已经给了我们必要的工具，只要我们向祂求助并且竭尽所能为获得永生而持守到底，祂就必会协助我们。为了协助指引我们，我们能够从神圣经文中找到父神和神子的话。我们有神的先知给予忠告和教导，最重要的，我们有完美的榜样可以跟随，即是我们的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榜样。我们一直受到指示要跟从这个榜样，救主亲自说，来跟随我，你们看见我做的事，你们也要做。他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？跟住他又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应当和我一样。他为我们开辟道路，只要我们以耶稣为典范，跟随他的脚步，就能够安全地回到天父的身边，永远和他同住。先知尼非说，除非人持守到底，跟随活神儿子的榜样，否则不能得救。有位姊妹每次一讲起她去圣地的经验，就赞叹说，我行过耶稣曾经行过的地方，她曾经去过耶稣居住和教导的那些地方，或者她坐过耶稣坐过的石头，看过耶稣看过的山脉。对于他只是这样的经验就足够令他兴奋。不过亲自走过耶稣走过的地方，就比不上照住耶稣行走的方式更加重要。效法他的行为，跟从他的榜样，远比设法去行过他尘世行过的道路，造访这些位置更加重要。耶稣曾经向一个有钱人提出这项邀请，来跟随我。他并不是只是希望这个有钱人跟着他翻山越岭，行走在乡村和山谷之间那么简单。我们无需走到加利利的海边，亦无需到犹大山区，就可以行在耶稣走过的路上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行在他走过的路上，只要我们让他的话语 回荡在我们的耳边，让祂的精神充满我们的内心，让祂的教训指引我们的生活，并跟随着祂走过今生的旅程，祂的榜样就会照亮道路。祂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如果检视耶稣走过的路，我们会看到祂所经历的很多挑战，我们在生活中都同样会面对。例如说，耶稣走过失望之路，虽然祂经历过很多失望，但是其中最令人动容的就是在祂在结束公开传道的时候，针对耶路撒冷发出的悲叹。当时的以色列儿女拒绝了祂所提供的保护和安全的翅膀，祂眺望着那个即将被遗弃、被毁灭的城市，不禁满心忧伤，悲痛地喊喊话：耶路撒冷哦，耶路撒冷哦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耶稣走过试探之路，邪恶的路西佛曾经集结他强大的力量，施展最诱人的诡计，引诱已经禁食40昼夜的耶稣。耶稣不但不为所动，反而抗拒了每次的诱惑。他最后这样讲：撒旦，退去吧。耶稣走过痛苦之路，试想下他在客西马利园极其伤痛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，而且无人可以忘记他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所受的苦。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过失望之路，原因可能是错过某些机会、滥用某些能力、心爱的人的选择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每个人都会走过试探之路。我们在教义和圣约第29章读到，魔鬼诱惑人类儿女是必要的，否则他们无法成为自己的主宰。同样地，我们都会走过痛苦之路。我们的主在遭受极大的痛苦折磨之后死去，但我们身为仆人的可以料到，我们受的苦不会比主的更大。即使我们的路上会有苦痛、忧伤，但是我们也会获得极大的快乐。我们可以和耶稣一起行过服从之路，虽然未必会很容易，但是让我们将撒母耳留给后人的话当作我们的座右铭。他说：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我们要记住，不服从的结局是束缚和死亡，而服从的酬赏就是自由和永生。我们可以好像耶稣那样走过服务之路。耶稣终其一生都好像一盏耀眼的探射灯，在人们当中行善施助。他让跛子的双脚恢复力量，让瞎子的人、瞎眼的人重见光明，让耳聋的人能够听见。耶稣曾经走过祈祷之路，他以美好的祈祷教导我们怎样去祈祷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。又有谁会忘记他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呢？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救主赐给我们的其他训诲，只要动一下手指就能够在神圣的经文中找得到。他在登山宝训中叫我们要怜悯人，要正义、谦卑、心地纯洁， 做个使人和睦的人。他指示我们，即使受到嘲笑迫害，都要勇敢捍卫信仰。他要我们让自己的光照耀，好让其他人去看见，亦会想去荣耀我们的天父。他教导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要道德洁净。他告诉我们，积存财宝在天上远比积存在地上更重要。他用比喻去教导，既有力量又带有权柄。他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为人服务。他用才干的比喻教导我们要改进自己，力求完全。他用失羊的比喻教导我们要去拯救已经偏离道路迷失的人。我们若果努力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，学习他的话语，遵从他的教训，行走他的道路，他已经应许要同我们共享永生。那个是他舍命换来的，是人生至高的目标，莫过于选择接受他的调教，成为他的门徒，终其一生都做他的事工。其他的一切，其他的选择，都无法好像他这样造就我们。每当我想到那些真正努力去跟从救主的榜样，行走在他道路上的人，脑海中都会立即浮现古斯塔·艾克和玛格利特·艾克这两个名字。他们是我所认识最有基督般特质的人，他们的祖籍是德国，后来移民到加拿大的东部。我在那里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认识了他们。艾克兄弟是一个理发师，他们虽然收入有限，但是仍然同人分享所拥有的一切。他们虽然没有仔女，但是就滋养了所有来到他们家的人。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教育，但是就是神谦卑的仆人。一些世故和有学问的人都会来找他们，认为只要跟他们相处一个钟头就已经很幸运了。他们的外貌普通，英语不好，有时还很难听得明。他们家很朴素，他们没有车，没有电视，亦不做世人通常关注的事。但是忠信的成员络绎不断地来探访他们，只是为了感受那里的气氛。他们的家是人间的天堂，他们散发出来的灵性是一种纯粹的平安和良善。我们亦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灵性和世人分享。只要我们行走在救主的道路上，跟从他完美的榜样。我们在箴言中读到这项的劝诫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。我们这样做就会有信心，甚至有渴望去走耶稣走过的路。我们绝对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行走在天父要我们走的路上。救主的榜样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提供了准则，他的话语是我们可靠的响度，他的路会带我们平安回到去屋企。愿我们都蒙得这项的祝福。我这样祈求，奉我们所爱、所侍奉、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